所以接着第十章就是与神立约，立约的具体的事情，具体的行动就是签名。所以这章开始，第十章就是签名、启示、遵道、奉献。这章的中心，它包括的意思就是签名、启示、遵道、奉献。签名也就是和神立约。我们看一般双方要立约的时候一定要签名，而且签名不是随便的啊，你要想好啊，你肯签你就要服，你要守住这个约，你要在这个约的约束之下你才能够签，不然不能够随便签。所以签字和不签字当然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二十七节，一节到二十七节就是签名者的名字，签名的人，首领带头签名。那首先给我们看的就首领带头签名，接下来的不但有省长、祭司、立位人以及民间的首领，所以这里记的都是首领，那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记下来，只是首领记下来。所以一节到二十七节就是签名者的首领。他们为什么签名？因为痛悔啊，这个有决心要离弃罪恶。为什么签名？因为他们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以后，他们立确实的约要写在册上，所以要签名，白纸黑字要写上，表明我们今天和神立约，我们从此离绝外邦人啊，我们和世俗和外邦我们一刀两断，所以需要签名。所以这一段就是签名者的名单啊。从这一段给我们看到啊，我们不要总看见哦，表面上写了名字了。哦，有谁有谁有谁，这个签名不是啊拘泥在外表，拿个笔把自己的名字写上，乃表示出来那里面啊对罪恶的这个怎么样，这一个决心要断绝，表示断绝罪恶，要断绝罪恶的一个决心，所以需要签字。如果对罪又不恨啊，又不认也不离，根本没有决心，我看签字也没有用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里他们为什么签字，因为前一章主要在前一章啊，对这个他们全体是这样的，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而且和以色列和一切外邦人离绝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也承认列祖的罪，所以在神面前今天立确实的约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不是在乎外面的形式，乃是在乎我们内心，我们有没有立确实的约，就我真正的在神面前我立定心意，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守约，我要遵守主的命令，一生一世我要这样做，痛改前非。立约也是痛改前非的一个表现，也不一定是在乎外面的哭。十四节第二章，以色列哭吗？还真哭，先知去责备他们，大哭一顿，又哭又献祭，但是以后怎么样并没有真的改。所以今天问题是这个签字表示要离绝罪恶的一个决心。所以后面一段就是发咒启示啊，发咒启示有五个步，要彻底和外邦人离绝，女孩子不能够再嫁给外邦人，男孩子也不能够再娶当地的女孩子，要这样的离绝才行啊。所以这就叫做签字啊，真正的签字不在于外表，最要紧是里面断绝，断绝罪恶，不但断绝罪恶，而且还要什么呢？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告诉我们，要离弃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念，这个叫断绝啊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决心，离弃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。我们自己的意念太多了，它表面你好像没有罪恶了啊，真要我们追求内心里面自己的意念、自己的道路、自己的选择，全部都要除掉，那你真签字了，不然的话你等于没有签啊。所以求主给我们今天读到这里，让我们大家都要签字。我们看第一个是谁签名的，第一个是哈拿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，尼西米是带头人，尼西米是带领全国被掳归回的子民，整个的犹大民族啊，回来以后建造圣城，尼西米是一个领袖，所以他以身作则，他是带头。所以说领袖啊，带领人建造城墙也要带领人，认罪也要带头。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认罪也要带头，第一个就是省长西底家，可能是副省长，他说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，所以第一个就是尼西米，尼西米多谦卑啊， 要承认自己那某些某些地方做得不好，要决心，要立志，而且要起带头作用，要签字。这个签字是宝贵的，这个签字是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是立确实的约，写在册上。签字就自己拿起笔来要签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在这个需要签字的地方可要想一想，你想好了没有？那你想好你再签。你不管什么合同什么约，你总要想好。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好好想好啊，给我们有这个决心啊。谁是真正签字了？大卫，大卫痛悔，大卫犯了大罪，但是他真的签字了。我们从诗篇51篇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在神面前啊立确实的约，彻底离绝罪恶。看从他的祷告也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痛悔自己。所以签字不签字，能不能立约，在于什么？不是在乎你拿起笔来，你现在写上你的名字，在于我们对罪恶的那一个痛悔，彻底的断离。那能够做到这点，我看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要求主光照我们，让对自己要有所认识。如果对自己的罪都没有认识，我没有罪啊，为什么罪啊？我早就认过了。昨天主给我晚上给我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经历。昨天晚上洗衣服，洗，一心姐说了，你怎么没完了今天？我说你看我在干什么呢？这个洗衣的这一个洗手的这个池子，我头一次这么挖，以前也没有工具，原来我拿手弄了半天也弄出一点，后来给我找了一个钩子，哎呀，这一弄我一把一把的，不知道几年没弄过了。我说怪不得这个水流的这么慢，这水老不下去，你说流它也流，慢慢慢，这是我灵性的光景。主就给我看一看，要好好的挖，深深的挖，拿个钩子里面勾，哦哟，头发泥巴都出来了。我想啊，因为我开头也不知道要这么一个挖，大概有几年都没挖，我来到这屋大概都有两年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里面这么多的污秽，那怎么签字？没法签字。你现在要挖，挖着自己的根儿，挖着祖先的罪都要挖出来，要最彻底的挖。那结果怎么样？我再把它整个洗了，那个东西也弄好了，哗哗哗，这个水就流得快着呢，水流畅，怪不得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流畅，慢呐、慢的不得了，慢的让人着急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就是下决心要断离。怎么断离？以赛亚59章有这么一句话，以赛亚59章1节2节告诉我们，神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他的耳朵不是发沉，用我们的罪和我们理解罪恶使他掩面不听。接下来以赛亚就指出许多许多罪，甚至连意念都是罪，你的言语是罪，你的手你的脚都是罪。最后这位救赎主，救赎的主怎么样来到西安？来到哪里？第20节，大家一起念啊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就这句话，那整个这章都是罪罪罪罪罪。那这最后怎么样？救赎主来到。什么叫救赎主来到？救赎主来到是你转离过犯，这就叫签字。所以我们就理解什么叫签字。以后我们出去也叫人签字，就是叫人立约，叫人悔改。你别看他外面掉几滴眼泪，一次的痛悔都不够，要彻底，是不是？以后呢，神的灵、神的话并不离开你的口，你后裔的口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你就结果子，你就受差遣，圣灵就大大用你，要转移过犯，要真的签字，真的断绝自己的意念、自己的道路啊！求主给我们都能够转移。接下来是谁？祭司，祭司更是要紧了，为人代祷，为人赎罪，走在最前面，是会幕当中的带头人，也是教会的领袖。所以呢你看看这里这么多人，一直到第8节，这都是祭司，这是归回的祭司，也要签名。我想啊，他们一个个的都排着队出来签名，要签名。为什么签名呢？因为他们和外邦的都有联络嘛，所以今天要签名，现在就要断绝。接下来是利未人，利未人也邀请在会幕里侍奉神，是分别为圣的，是教导以色列百姓的，所以利未人也要签字。从第9节一直到13节，这是利未人的名单，一个都不能落，你都要把它写上。所以我们刚才要念一遍，其实我最不喜欢念这个名字了，念起来怎么这么难受 啊，但是你不能落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个都是神所宝贝的，神个个都纪念，因为你签字了，因为你肯签字，啊，你签字就把你记在上面，你不肯签啊，你在属灵也不给你记上。今天问题我们肯不肯签？十四节，有名的首领，民间的人，民间的首领，一直到二十七节，整个这段就是各个支派吧，主要的当然是犹大和别亚敏，有归回子民啊，犹大民族主要包括犹大和别亚敏啊，这些个领袖个个都写上，那以后你才能够带动所有的百姓啊，所以这就是一节到二七节签名啊，带头签名，表示什么？彻底理解这个与神立约，立了合同了。第二段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，第二段发咒起誓遵行神道，发咒起誓遵行神道，发咒起誓在这里提到啊，彼得是发咒起誓不认主，这里发咒起誓要遵行主的道，所以立约和起誓又有关系。前面我们知道这个立约和签名啊，签名有关系，现在呢这个签名和发起誓也有关系，因为整个立约的一个形式到现在也是这样，是吧？你说我立约，那你要举起手来，你要发誓啊，我今天所说的，我今天所申请的一切都是事实，你要举起手来，你要起誓，这里不但起誓，而且发咒起誓，表示在神面前啊是有这样的决心，是这样的严肃，是这样的肯定啊，是这样的真诚啊，所以来不得一点虚假，所以我真觉得属灵的时候来不了虚假，就跟昨天那个水沟一样，一个洗脸池子堆积了多少年多少年，一把一把的泥，连那个头发呀，连那个泥呀，渣子，那衣服都有一些个什么，一些个纤维啊，毛啊，在集中在一起，再有一根两根头发这么掉来掉去，哎呀，这么脏，是的，所以要发咒起誓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八节，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禁人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凡有知识能明白的，底下都来起誓。这就告诉你起誓的人有多少，发咒起誓的是包括所有的人啊，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，你在圣殿里要侍奉神，你忠心守门，你要歌唱，你要做尼禁人来服侍这一个圣殿，那你都要什么呀？都要离绝罪恶。他说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，而且归附神的律法，不离绝你就不能归附律法，你对主的话还是个表面，你说认识，没有真的认识，没有真的得到，也没有什么叫归附啊，就对主的话完全的降服，就叫归附，完全的听从，完全的没有自己了，这样的人啊，他们是什么？包括孩子妻子儿女啊，都什么呀？是有知识能够明白的，就是对主的道能够明白，这样的人不是糊里糊涂的启示，你实实在在明白我们是有罪啊，我们是得罪主啊，我们亏欠主啊，啊，这样的人，那你真的发咒起誓，是吧？所以我看这张圣经啊，就是叫我们要离绝罪恶。这个离绝罪恶是神的标准，不是你的标准，也不是我的标准。可能我以为我不错了，不行，神光照还得啥，还得再挖。那我们来到山上没别的，天天就挖罪，老根都挖出来。你不挖，人家给你挖，是不是？人家可以给你亮相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要自己来挖，挖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挖我们得罪神的地方。这个外邦女子就代表世俗，你要跟世俗跟罪恶要一刀两断，所以要离绝邻邦。这个邻邦就是周围，你和我们最接近的、最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这就叫邻邦。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邻邦，邻邦的居民可缠累你了，那你饶也不饶恕人，那你耿耿于心。你到现在还是老记仇，那这样，那你没离绝，你也不能归附主的律法。所以我们怎么启示？这个启示要实实在在的。启示的意思是绝对诚实。你看那法官，我亲自参加过，那法庭里面法官，你站起来，你启示，你一句谎话你都不敢讲，你这个都得是实在的，是不是？要启示就绝对诚实，在神的面前，是在神的面前。啊，所以周随从他们的贵胄弟兄发咒起誓，发咒起誓，那我一定要这样做。底下为什么要起誓？所以一个离绝罪恶的人，紧接下来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遵行主道，对主话的态度他就会改变，要发咒起誓的来遵守，就是我绝对的遵守，我绝不 不遵守，如果我不遵守我就要受咒诅，这叫发咒起誓。如果我不遵守，那我就要骗自欺，我就要咒诅，就要遭到咒诅。因为神的话就讲，你听命你就蒙福，你不听命啊，你又是自欺，又是起了誓，又不去遵行，那么当然这些咒诅的话就临到我们了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发咒起誓是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在乎形式，我们可能什么形式没有，可是我们的心，今天神在检查，求主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，这是要立约、签字、起誓，还要发咒的起誓，要谨守遵行。我们看看怎么谨守遵行啊？这里说发咒起誓，必遵行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，用摩西的律法最完善的，对神如何，对人如何，各个方面都提到，是吧？对你的弟兄如何？那对外邦人、对寄居、对孤儿、对寡妇，都提到。哪怕你个驴，你这个牛一天的畜人，这都有典章，有规定。你这个牛竟害人，你的牛都得，牛主都要这个受罚。啊，所以真的律法是这么样的完备，律法完备，是吧？所以要什么呢？必遵行，不但遵行，而且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、典章、律例。这个一切就包括所有的话。我们常常你说不遵守啊，我们天天哪能是一点没有遵守，遵守了，但是常常就遵守的不够，某些方面你很有爱心，某些方面你半点爱心都没有，该爱的不爱，就不爱，就爱不上来，是不是？不爱了嘛，就不该爱的，该恨的嘛又不恨，是吧？那你就没有遵守他一切的诫命。因为他的诫命是什么？他的诫命就是叫我们爱神爱人，叫我们公义恨罪，叫我们怎么样远离罪恶，叫我们怎么样，叫我们要恶恶要好善。说实在很容易，但到具体的问题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做到。现在我们最要紧，我看神的家，我们现在大家要追求，要追求，追求圣洁啊，追求和睦，还是个和睦，不圣洁就不能和睦。第一追求圣洁，第二追求和睦。你说我圣洁了，圣洁了不和睦，还等于不圣洁，还等于不圣洁，还没有真的和睦。过去的事我们常常是怎么样，还是不能得胜，还是没完没了。我知道这个事情也实在是自己不能得胜，谁也不是愿意，但是你要祷告主，你要靠主，你要知道，你要承认我这个事情老没完没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要祷告主，这是不对，你不能拿不对当对，我就这样，你就这样，神也不放过你，是不是？你要遵守他一切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。那底下有五个步，大家看看啊。那你定遵守，怎么叫遵守呢？那你具体要五个步，大家看哪五步？第一是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，你要这样的爱神爱到这个地步，你的女儿不能够再给世俗，不能够再爱世界，不能够与世俗联合，坚决的分别为圣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你的儿子不娶他们的女儿，这个女儿儿子也代表教会啊，你带领的信徒，他们是不是？他们爱世界，我有罪，他们跌倒是我所造成的，要这样的啊！不，第一个不是女儿，第二步就是儿子，女儿代表教会，儿子也代表工人啊，小邻居啊，不能够娶这地的女儿，不能跟他们去联合，这是两个步，要分别为圣，要遵守主道的，主的道就是不可以联合，绝对不可以联合。这地的居民，第三是什么？第三个步啊，第三个步。就是安息日或者是什么圣日，带了货物来的话，我们必不买，就是谨守安息日，而不什么，而不违犯安息日，这天绝对的安息，不能够人家拿货物来你还去买，不能买，那就是说你不能在安息日这一天，在敬拜神的这一天你就东买西买。当然我们今天啊没有具体的去这样守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在新月里，但是起码也应该在这个主日这一天要特别的多敬拜主，多思想主，别一起心里面想的就是又买又卖啊，整天这是一个市场，是个贼窝一样啊。所以是不能买，为什么？你这个样你就是违背了安息日嘛，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作不可以做，要敬拜神，要侍奉神，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要紧的。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今天也要好好的敬拜神，那敬拜神，真的礼拜天啊，要敬拜神。这是第几个了？第三、第四，守安息年，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。这个是在利未记25章清清楚楚提到，利未记25章 守这个安息年，要谨守这个安息年。所以安息日安息年啊，一个必不买，一个必不耕种，最后一个什么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，用赫勉年来到嘛，必不追讨。我们常常跟追讨什么意思啊？没完没了，跟要债似的，老觉得人家欠我的。神说你免掉吧，我们就不免，什么呀？不饶恕人。什么叫不追讨啊？我们常常就是这样，总说你应该饶恕人，我就要追讨，总说你不要追讨，你不要追讨。什么叫不要追讨？完全忘记，完全赦免，无限的、无理由、无条件的宽容。能够做到这一点，真是要求主把他的爱要浇灌我们。所以五个不，这五个不就是启示来遵守主的命令。如果我们见了遵守主命令，神说什么？神说这就是你们的义。生命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，我们遵守这一切的命令，神说这就是你们的义了。我们在这面前就有义。我怎么叫义人呢？义人不是我嘴巴讲讲哦，因信称义，却不因信行义，要因信的行主的主的道，那就是因信称义，行义，这就是你们的义。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。我们遵守这一切的命令，神给我们什么应许？神说我要把埃及的疾病啊，怎么样离开你？一切的疾病、恶病、神说我都离开你。这是生命记第七章也有，出埃及十五章也讲到，主把这个疾病、世俗外邦的这疾病，主都会离开。为什么？神说你果然你遵守我的命令，果然你遵守我一切的命令。所以这就叫做什么？叫做立约、签名、启示。一个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守主的道。他们为什么啊？前面这个和外邦人联合，就是违背了主的道，也没有遵守主的道。所以现在被掳归回，现在竟然这个什么呀？认罪、禁食、哭泣，就是立约，就是签名，就是发出启示。现在就回到主的话里来，就叫守住主的命令。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是因为没有违，都是因为违背了主的命令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想想，我们哪些方面违背了主的命令。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眼光来看你自己，你要用主话的眼光来看自己，来对照自己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呀，我这么多的亏欠，哎，不然我老觉得我很好，我这个人也常常犯这个毛病，什么自以为意，老觉得自己拿自己眼光去对别人。主说你看看你啊，最近感谢主让我看看我，哎呀，我哪一点哪一点都不如他，我哪点哪点都不如他，还、自以为意呢还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好好的来签名啊，来签名啊，真的要离绝罪恶，这是真正蒙恩啊。所以真是想想这个尼西米最伟神的仆人，大公无私啊，蛮有神的心肠啊。他就是怎么样带领人，前七章是外面的建造，建造城墙，底下前六章吧，以后从第七章以后，尼西米注重了什么？内心的建造，里面的城墙也要建造。怎么建造？这就是建造，带领人真正离绝罪恶啊！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离绝罪恶？你真的离绝罪恶，神说你要多多结果子。神说我的灵啊，我口中的话，我的灵要在你的口里，在你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的口中，神大大的用你，神要差遣你啊！如果我们还带着罪恶，我看我们也没有方法被差遣。那底下最后一，我们看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。最后一段，为神殿定期奉献。一个离开罪恶的人，彻底签名立约啊，启示遵守主道的人，他必然有最后一段的这么一个结果是什么？爱主奉献，爱神的殿，爱到极点。所以这里奉奉奉，大家数了没有？有七个奉。你要这样奉给神，你要奉给神，你要奉到神的殿里来，你要奉给祭司，你要奉给立位人。都奉上奉上奉上啊！为什么我们奉的太少呢？该奉都不奉，甚至十分之一都有的人不奉献，十分之一该奉献的不奉，那你哪里谈到了爱主啊？哪里会蒙福呢？是吧？所以这段我就看见，真是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为神殿定期奉献，表明什么意思？因为遵守主道了，所以他就爱神献上奉献啊！有个爱神的心，也就爱慕神的殿，像大卫就是这样。现在被掳归回的子民，他们也是这样。当然，这都是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，他们遵守主的命令。神给人给以色列百姓规定的奉献十分之一，或者是出书之物、投生的等等，这些神是给人蒙福的机会。不要以为上帝好像缺你一点，上帝非你要你那十块钱，还是要你那个投生的， 神是给人蒙福的机会啊，给人有奉献的机会，叫他不要做过一个自私又狭窄自利的一个生活，就不愿意我们这样，就让我们常常想到神，也想到人，也想到教会，也想到困苦的。所以讲到十分之一的，我们这里有好几种，我们从利未记一直到申命记都可以看到十分之一好几种，主要的是神的殿、会幕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其他还有对孤儿寡妇的也有，十分之一有好几种，是吧？这都应该关心，应该想到，这个是蒙福的一个机会啊，蒙福的一个秘诀。圣经上在马拉基书也特别提到，那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我们又为自己定立啊，这个是当然和这个出埃及记所提的稍微有一点啊出入啊，当然那个是出埃及的时代啊，这个是归回的时代，他这里要奉献的一个捐银，他说我们又为自己规定每年个人捐银一次克的三分之一，这是很少的一个数目，一次克的三分之一是每年个人要捐的。在出埃及三十章讲到以色列一切男丁啊，要献上是半色克勒，半色克勒二十基拉就是半色克勒啊，也是作为会幕使用，就是奉献，叫做赎罪银，赎银叫赎银，是很小的一部分，表示什么呢？其实主耶稣啊，十字架，他就是我们的，为我们付了这么重大的赎价，而今天我们所献上的知识，神就看一点表示就是了。所以这里也是这样，一生了这三分之一，很少的一点数目，那每个人都献上，那为神的殿使用，怎么为神殿使用呢？三十三节告诉你，为陈设饼，叫大家都吃饱，能够得到属灵的这个供应，还有长线的数据，这些个数据繁祭，这就是代理人怎么爱主，怎么遵循神的道，怎么火热奉献，还有安息日月数节气所献的，因为每逢节气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加倍的献，增加要多献，所以这些献的东西哪里来的？就是每年个人所捐的银子啊，供应的，所供应的啊，所献的还有供圣物，并以色列的赎罪祭，赎罪祭需要什么？需要公羊啊，以及我们建立一切的费用都是从这儿来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殿能够维持很好的侍奉敬拜，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份，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。教会今天能兴旺，每一个圣徒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份，都应该有所奉献。如果你也不奉献，他也不奉献，那么这教会传道呢，大概也没得吃了，是吧？所以应该关心教会，应该奉献，这是一个恩典。底下三十四节，从三十四节开始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按定期，这里有一个很次序的安排，大家怎么样？车间轮流按定期啊，一组一组的来奉献啊，不是大家乱，今天想奉献一下奉献很多啊，明天呢这一个月都没有人奉献，所以他有一个规定，他们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车间，车间就是完全按照神的安排，看每年是哪一族，那每按着年来算，哪一个族按定期将献祭的柴也要奉来，所以第一个奉来的是献祭的柴。没有柴，这个燔祭怎么燃烧？盘上的火是永不熄灭的，所以要把柴要奉献，要把柴奉献。啊，我们都要这样，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要有所奉献。柴好像很便宜吧？但是你没有人奉献，你就不能够啊，就不能够燃烧，就不能够献祭，要奉到殿里来。这是律法上所写的，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，这是第一种奉，要奉柴。第二种，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售的土产，各样树上出售的果子，要奉到耶和华的殿里。土产和果子要奉来，奉到神的殿里来。啊，出售的是最好的。啊，这个无论是土产，就是你的粮食啊，啊，还有出售的果子，你都是出售的，是最好的奉献给神，奉到神里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，就是什么？是出售的果子，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献上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今天回报主的恩典，所以也应该把出熟的果子来献给神，这是第二个奉。第三个奉，又照律法上所写啊，将我们投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要奉，这个更有神的规定。以色列一出埃及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神就规定了，你们一切的什么投生的，还有你无论是人是牲畜，投生的神说都归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埃及所有的投生的都死了，神使他们怎么样，免掉了灭长子之灾， 所以要回报神的恩典，投生的归给神，所以你要奉来。投生的也是代表最好的，有没有奉来？许多人投生的儿子才不给神呢，让他发大财，让他能够得大名，不给神。投生的给神，都奉到我们神的殿。现在投生的代表利未人，是吧？应该归神的，你叫归神，奉到我们神的殿，交给我们神殿里供祭司，供职的祭司，交给祭司。这是第三个奉，是不是？底下将初熟的麦子、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、新酒和油奉给祭司，收在神殿的库中。这里奉给祭司，为什么？因为祭司要使用这些为人赎罪、为人献祭，所以需要这些东西，所以你要奉给祭司。实际也就是供圣殿使用，圣殿有各样的开销，有各样的使用，主要是为了敬拜神、侍奉人，叫人灵性得好处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所奉献，这也是轮流的，能要奉出来，这是一个奉。在底下还要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，这里开始讲十分之一了。地上的连所产的做十分之一，你结了十个冬瓜，你拿一个冬瓜来，十个黄瓜拿一个来，十分之一你要奉给利未人。利未人没有产业呀，利未人专心服侍神，所以说我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你要顾念利未人。顾念利未人也就是爱神的表现，不能够利未人不管他，老婆孩子都穷的饿的不得了，许多利未人都跑掉了，所以这里要顾念利未人，把土产给他，给利未人。所以十分之一就是给神，你给利未人就是给神，你给神那利未人享受，那是供给的。所以十分之一，有的人就错误想，哎呀，这是旧约，我们不一定。其实这是一种借口，太多。新约里虽然没有规定，但是十分之一并不是律法以后的事，是律法以前。亚伯拉罕、雅各都提到十分之一，因为他们爱神，我把我所有这十分之一我在哪里？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，至高的祭司，那个公义的王、三文王，所以要奉献十分之一。十分之一你吃了你平安呐，你用了你平安不平安？不能够这样啊！新约时代很多肢体根本超过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二，更多的奉献是吧？奉给利未人，因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，这是利未人。那你利未人享受呢？咱们今天都是利未人啊！你看看下面利未人怎么样呢？利未人也不是白吃白喝，享受了就不拿。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，亚伦子孙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，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。前面一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利未人要收集这些十分之一，一定有亚伦子孙在一起，表示有个见证啊，在一起来把这十分之一收起来。底下一句是讲，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当中取十分之一，我们不能单收而不取，那你叫做什么呀？叫死水。恩典只知道收，我们不能够做蚂蟥的两个女儿，给呀给呀，一天两个眼睛最好，耶和华以乐多一点，最好多一点分钱。你怎么不想着你要什么奉奉奉奉奉奉？这一段里有七个奉，我们要奉出来。当然了，我想最宝贵的，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精力也要这样献，分别为圣献给主，要多一点的给主。所以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之中取十分之一，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来，收在库房中，收在库房中。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了，利未人十分之一是给祭司的，祭司的。所以底下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、新酒和油为举祭，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，就是供职的祭司、守门的、歌唱的所住的屋子，实际就是给神，也是给祭司，也就是给祭司要把它拿来，要奉到神的面前来。这奉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表示我们恭恭敬敬的，我们分别为圣，给神做各样的用途，叫奉来。奉的意思是奉献。不是普通的给你点给你点，神不要你给什么东西，我们奉给他，我们献给他我们就觉得不配，所以这是一个恩典，这也是一个爱神的表现，也是个爱神殿的表现。所以最后一句说，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，这就是不离弃神的殿。 爱慕神的殿，不离弃神的殿。以后我们知道，到了十三章，尼西米有一段时间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回到波斯帝国去。以后怎么样啊？好，许多的人啊，等再回来以后，看见怎么样？看见尼西米就斥责这些官长，十分之一又不送来，利未人又都回乡，又都不去侍奉神了。啊，那就是说又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尼西米大大的斥责，叫他们要悔改。啊，所以今天这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看一下马拉基书三章关于十分之一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从八节一直到十二节。马拉基这位先知，他的时代就是尼西米的时代，那就是指着尼西米的时代。也就为什么责备他们呢？就尼西米这个时间没在呢，尼西米没在，他们就胆大，根本不关心神的殿，十分之一不送到仓库，结果是咒诅，是得不到福。现十分之一何等蒙福，在这一段从第八节，前面是责备，后面就是允许。我们看一下八节，我们一直念到十二节，请大家一起念。人岂可夺取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服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。你们前天的葡萄树在未落之前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，因为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。你看多么蒙福，神说我天上的窗户都给你打开啊，请服于你。耶稣也说过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都给你。我们现在没有看见神给我们这么丰富，可能我们还不配，也可能我们还有一些个地方不肯奉献，所以我们要多奉献，多关心别人，神就多赐福。所以我请服给你，而且你在万国当中是有福的，你这地也成为喜乐之地，哪个都愿意来，谁不愿意到喜乐之地，成了喜乐的城了啊，可喜可乐之地，这就是归回的光景。所以这一段啊，就是在责备你夺取神的物，你说胆子大不大？这不献十分之一是很大的罪啊，夺取神的物，哪怕主给你十块钱，你快快把十分之一拿出来，二十块钱也要拿，五块钱也要拿。我们如果真的这样遵守主的命令，你看神不赐福呢？当然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要遵守，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光阴，我们要奉，要献给主，分别为圣，那我们真是看见神赐福。所以尼西米是怎么带领人，从头到尾给我们看到就里面的彻底，要立约，要签名，要启示，要什么样，要遵守主的道，要做到五个步，最后呢就可以看到了，就是说要奉献，要奉献，奉献就是感恩的表现。最近我们读了历代上二十九章，大卫是怎么奉献，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今天我把你从你而来的我给你，我算的什么，我的家算什么，竟蒙到如此的恩典。大卫奉献都觉得不配，感恩都来不及，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一切都是出于你，都是你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是我的，是我们的，让我们真的这样的甘心乐意，就蒙恩典。旧约里有一个王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历代下三十一章，你看看当时这个利未人这个丰富堆积如垒，三十一章，代下三十一章。就是西西家的时代啊，西西家怎么带领人，我们就念五节到十节啊，五节到十节，到十节吧，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啊。日子一出，以色列人就把粗熟的五谷、新酒、油、蜜和 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，又把各屋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。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他们神之物，就是十分取一之物，尽都送来，堆积积成堆垒，从三月积起到七月才完。西西家和众首领来见，看见堆垒，就称颂耶和华，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。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，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，自从您将贡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，我们不但吃饱，且剩下的甚多，因为耶和华赐福与他的民，所剩的还这样丰盛。十一节，西西家吩咐在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，他们就预备了，所以太多了嘛，一点仓房都收存起来。